来七，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烙印在我们心里，开我们的心眼，总叫我们看见，恢复以信为本的心，接受你的说法、你的看法、你的算法，叫我们真进入因信得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罗马书呢，这一段话是整个罗马书里面的很重要的核心，就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有的追求呢，都是从信心里面联合带下来的。不论你是看见第一阶段的基督的替死、宝血的赦免，有关基督的救赎，还是必须相信才会接受赦罪的恩典。那么后面在更跨前呢，还是因为相信带下来的。所以他说这里因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个恢复过来的第二个就是有关救恩的部分。救恩的部分是看见了基督的替死变成同死，看见他的复活成为在我里面的复活，这是一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以前的前辈有说过，我们需要接受两个福音，一个是基督替我们死的福音，一个是我们与基督同死的福音，一个是赦罪之恩宝血的功效产生的力量，一个是看见的旧生命被取代掉了，舍己，然后基督的生命进来，他成为我们的生命。这是第二个，也是我们现在在追求的或者在强调的基督的福音。那很可惜是这一块呢，大部分把它忽略掉了，会在基督的替死这个部分在那个地方追求。那其实那是一个前面的开端而已，我们总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尽到完全。那你说竭力尽到完全呢，如果没有丢出这个议题大家讨论，那答案又不一致的，会有很多人从他的角度思考，人不可能完全，他讲的是对的，但是这里的完全如果是属于神的呢，倒过来说神不可能不完全。阿们吗？
阿们。
所以我们讲完全并不是讲人完不完全，而是讲神的完全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我们得着的是基督的生命中的一部分。那么要让它丰满起来，就根据我们的心愿。如果我们的心愿是愿意消磨即消磨，退宝座让神做工，如果我们看见原来神在圣徒身上的带领就是叫他死，如果这个看见清楚了，我们就很乐意的说，主，我感谢你，我就乐意向你所呼召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因为我总要叫我得着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完全，叫这个生命显明出来。所以不是人完不完全的问题，是人本来就不完全，大家也不要误会，而是人本来就不完全，而神本来就是完全。所以就在不完全跟完全的交换的刹那之间，基督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基督的福音的信仰，基督的福音从替死到同死，我们得到的完整的生命是属于神的。那完整生命怎么样让它流露出来，这个就是心愿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认识的问题，这样大家清楚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由时空交汇点来看整个救恩的传开，很可惜是2000年过后我们才发现，其实时空交汇点救恩的传开到今天遇到也是同样的状况，也遇到的也是同样的挫折。最大的拦阻绝对不是外面的，最大的拦阻其实还是教会内部那一些因为替死的这个东西，因为看见基督的救赎，然后在这个地方享受跟停留的人，就好像当时候雅各他们，耶稣的弟弟的雅各、彼得他们，犹太人的观念，他们就看到肉身的耶稣，他们跟他一起生活，然后听见他所讲的信息，所以他们的观念认识停留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个时空交汇点里面，特别真弟兄那边特别讲的，当时候保罗在传这个基督的福音的困难是极其的大， 它有太多的拉扯了，而一大部分的拉扯就是从教会的内部来的。所以比如说耶路撒冷那个会议里面所定下的那些境界的东西，其实那个东西是非常粗浅的一个初步而已。因为你有关整个福音，讲难听一点，当时候雅各彼得他们也没有进入啊，因为这个托付就是给保罗的，但是保罗讲的啊，他们又听不懂，
只有保罗听，只有他听，
因为这是给保罗的，所以拉扯是很大的。那时候的整个我们把问题看，有施洗约翰还在之前留下来的一些信息，悔改赦罪的道，刚开始是 OK 的，可是后面当基督的复活生命显明之后，他就变成另外一个男主。我们一起常常讲一个观念，就是你现在得着的，
可能成为
明天的男主，还是成为明天的祝福，这个我就不知道了，那看你的心是如何。如果你在今天得着的里面在跨前，你越靠近基督的完全可能显出，那可能是明天的祝福。那么不是的话，当你霸占那个东西，又用你一个旧有的观念去守护它的时候，它可能成为明天的拉扯跟拦阻。一个圣徒很难前进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今天觉得哦，这个很好，那个很好。我们如果今天觉得哦，因信称义就够了，那我们就不会走到义人因信得生，这是相对的。所以我们如果觉得说哦，就这样子就可以了，那后面路就很难走出来。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不断的在无限的神面前承认我们的有限。哥林多后书的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二节讲，按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是不知道。那我们人在神面前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的，我们还不如承认我是贫穷的，我是无有的，我在万有面前我需要神在开启，神在带领。所以我们讲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从这一点要切入。为什么要特别挑这一段呢？因为如果没有恢复以信为本的心，你不能用信心去看见跟接受，后面听到的东西都是知识啊，那个东西也不产生功效。所以我们必须恢复以信为本的心，而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后面神还有更大的丰丰满满的充充满满的恩典要浇灌进来。如果你信不来，那后面怎么前进呢？那另外一面是这个认识，我今天特别把这个许哥这本书带来，我让大家稍微看一下，就是与主合一这本，是我目前来看有关讲与主联合讲的最透彻的其中一本。那我觉得他很好，是因为他把整个基督徒的生命，他一开宗就讲了一件事情，基督徒的生命不是效法，是分享。效法会把我们逼到绝路，因为当我们效法不来的时候，我们都定自己的罪，
就做不到，
然后我们还可能顺便定别人的罪，这个就是我们效法产生来的后遗症。但是如果是分享，你得着的去分享，你看见的去回应，那就完全不一样的认识。所以他说新约中的所有的事情，我把几句很重要的话我特别跟大家交通。他说当我们在研究新约的时候，那我们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与主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差异到让我们觉得很震惊。那个震惊是觉得说，哎，这是基督徒，可是怎么不像基督？你是走教会的人，你怎么完全都不跟教会的那种荣耀连得起来呢？所以我们会感到苦恼，感到沮丧，甚至令人痛心疾首。所以这个是你走信仰的道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发现这是很大的问题的。有关圣经中应许的、祝福的、得着的、安息的、不要忧愁的，那落到我们身上都好像被打折一样。啊，有时候是打的对折，打了七折，反正就已经完全都拆得支离破碎了。所以这个根源问题出在哪？问题出在我们是要效法，我们没有得着就要效法。能够效法的原因是同一个本质的问题啊。猴子学人哦，永远都是猴子啊。他在学的再厉害，再讲人话，再怎么揣摩，他就是猴子，猴模猴样不会改啦。所以一个人怎么可能效法神呢？所以必须先得着神的生命，才能够效法神。这个观念要倒过来。所以我们他就讲的基督徒的生活是让人觉得说非常可怜啊，鸡皮鹤发，然后就像垂死老人一样。哎，因为那个不是真正神要带领的路。他说他也不是要批评基督教，他只是做了十年的十字架的宣教士。这本书已经是好几十年前的书了，我觉得很让我们觉得很特别，是 他是一个宣教士，而他在传讲十字架的救恩，而且他很注意到一个东西，就是很多想要神的人又活不出来的人，他们里面的那种苦恼，他们里面走到保罗的第七章啊，再也没有走出来的也很多，所以他就很有这个负担要去告诉大家到底是追求的路是怎么样追求的呢。所以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生命走到了一个极其绝望的边境，那他就说这个信息就是告诉你的，如果你已经对基督教有极大的绝望的，对自己的那个努力多年的追求到了一个瓶颈，甚至到厌恶的时候，甚至到厌恶效法主，然后他说他就要告诉你这个十字架的信息就是要给你的，给已经走投无路的人，这是真牧师讲的，十字架信息给走投无路的人。那实际上证明只要谁有路，这条路他不会走，谁有路都不会走信仰的路，信仰路是给走投无路的人。你要神也是你看到自己的绝望，从里面看见靠自己是不行的，你原来的那个梦幻变成泡影，那个时候才会开始思想神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这个是一本很厉害的书，我建议弟兄姊妹有机会你们真的回头好好看。他第一章就讲到这个情况，然后他还引用了整个大量的圣经上面有关给基督徒的劝勉的东西，这是大量哦。
要怎么样？
对对对对，我举几个例子哈、哦，他举这些例子，比如说他讲到说，哎，我们要无一挂虑，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然后讲到我们要有这个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行，这些，那讲到的我们要恨恶自己，而且要天天恨恶自己。哎，讲到在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他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你套在我们身上就是哪里不对？就是做不出来就不对嘛，行不出来也不对，做不出来也不对，然后定自己也不对，定别人也不对，可是我们就活在不对里面泡了很多年。他就说这个不是路啊，他就说够了啦。他如果引用这么多的经文的话，那让我们更羞愧更痛苦，然后无地自容。神要求的在基督身上要求的，如果也用在要求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死路一条。他就讲了一句话说，我们就像以赛亚先知一样，看见主的时候只有一句话，祸灾我灭亡，我真是灭亡了，我根本就做不到神要做的，我活不出神要活的，所以我让别人绊倒了，我也让别人绊倒了，我们就在这样子里面滚了可能一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这不是路，甚至他说如果我们头脑清楚要抗议，抗议什么？抗议你怎么叫我饶恕仇敌，你都不知道伤害有多少。这个是的确以前一个姊妹跟我讲的话就是最直接的，他说牧师你也不知道那个人从地狱爬出来的魔鬼，我被他伤害十多年，你叫我怎么饶恕他。他讲的是对的，因为他就深受其害啊。你被一个人日夜摧残，精神折磨，肉体折磨，你看看这样的仇敌你怎么饶恕他。他说你饶恕他是不合理的啊，你怎么能够饶恕他呢？甚至圣经教导我们要恨恶自己，想看看今天整个世界的主流是什么，要爱自己，要建造我们自己的信心，保护自己，爱自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恨恶自己，听一听谁比较道理？舍己是不合理的，你怎么可以舍己呢？你好不容易达到一种顶峰，维持了一种局面，那要维护它，爱护它，享受它，你怎么能舍己呢？这不合理啊。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人能做的啦，这样听懂了吗？这人不能做的，人又一定要做的话，那个苦楚就跑出来了。就像保罗那第七章那个，我真是苦啊，这个东西都出现了。可是话说回来，当你在那样子的文化跟那个认知跟错误的价值观里面的时候，你有一天也是要走到绝路啊，他只不过先告诉你你的绝路而已啊。所以这一本书他讲得很清楚，他就用罗马书第七章来说出一个事实，这个穷途末路在痛苦中的哀嚎呻吟，听一下保罗那个声音，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诶，这个不要讲保罗做了什么恶哦，如果你只是看保罗恶的话，还真不出看不出哪什么恶。可是保罗自己心中知道，我不愿意的恶我去做了，我不愿意恶我做了。他是谁？ 他是一个被大光照耀倒下来的，他是一个一生只有一个意象，他被神遇见的时候就是极其的火热的传福音的爱神的，他以前是极其逼迫的，现在是很愿意摆上自己的人，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这个就是他信仰的绝路。他在这里破灭了、啊、破灭之后他才会开始走向一条对的路。我们都是一样的。我是说真的，我遇过一件事情，我觉得太奇特了。我是南投圣教会背景出来的，跟传统那个长老会很像。然后早期我们的教会里面都是非常传统的，然后就是圣乐，然后就是这些有很好的一个宗教上面的一些礼仪。然后其中我们那时候年轻，我那时候几岁我就接触到信仰，那我就很好奇，人家外面有灵恩，有追求，有敬拜，哦，我就去祷告山啊，追求圣灵什么这一些，对我来讲，那个时候我喜欢这个。然后回来说是冲突嘛，啊，冲突说我们教会有几个执事比较长辈的，就劝勉我们，你们不要乱跑啊，不要乱吃东西啊，你们会中毒啊，会怎么样啊？其实，在我们眼中，他就是在逼迫我们。我们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哦。可是后来想一想，后来自己回头再看，其实他那时候也有他的认识嘛，他的立场就在那里啊。然后跟大家讲很有趣，后来我到台中来了，大概过了15年后，我遇到他，就是以前我们教会那个执事，他也到台中来，然后他就在开始在接触了很多圣灵的工作灵恩，他就跟我们对不起，是跟我对不起哦。他说啊，对不起，以前他还不是很清楚哦，他不知不觉做了扫罗，是在逼迫里面，然后再怎么样。这是那个时候，大概这个我遇到那个大概也就叫离现在大概10多年了。我跟大家讲，那时候我真的是觉得很惊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顽固的，有他的立场很坚守的一个传统的人。然后再过了大概又过了大概3年前4年前，我他又有一次又遇见他，他再次又讲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话，他说哦，他之前以为去那个地方的灵恩，然后那边他已经这样最充满最好的，他要再次再跟我对不起第二次，我说不用，你不用跟我对不起，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互动了。他跟我说那个路也不是路，他自己说的，然后他就觉得说原来那也不是路啊，所以他一生中都在寻找路在哪里啊。那时候我实在是跟他多交通的，因为你的长辈嘛，我只是跟他简单他说，其实路在圣经有讲得很清楚啊，约翰福音第14章耶稣讲的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那里去。其实主就是路，你要回到主这边来问路在哪里。你如果从外面的文化跟基督教的传统去找路，你还是可能在过10年后你又敢对不起第三次，你不需要跟我对不起，你只需要知道你自己在追求什么就可以了。那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你看一个很爱神的人，他一生的路里面在打转一些东西，可是他不自觉。所以这本书他其实我觉得很好，是他把我们带来一开始里面你到底要追求什么，要走哪一条路。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现在在读罗马书、哦、这本书可以的话，其实要回头再去看这本书，然后去默想。然后这里面他提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看见十字架救恩的时候，他是真正那个时候才明白过来，他才看见自己的真面目，他才能够解释他为什么苦，那他从这里面怎么带出来的，他才能够在哥林多教会这么高大骄傲有恩赐有能力的教会，只告诉他们，我只跟你们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用这一个轴心这个核心，然后告诉教会处理所有的问题，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生命的生活的就生命打掉的，就用这一个经文把它丢进去，让哥林多教会全部都要回来集中。这是很了不起的，你想看看一个教会这么有恩赐，这么有能力，这么骄傲，这么自大，你看看你去跟他讲十字架救恩能讲吗？极其困难吧。那保罗自知生死于度外人的不会管的，而且哥林多教会也是他曾经带的教会，他对他这是为父的心告诉他们实话。那我们回头看、哦、这本书我们刚才分享都只是他的第一章的一些部分而已，你们回头自己看。他说我们的观念错了，我这个完整的念， 他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说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的根本观念错了。我们总以为基督徒的生活是效法基督，其实不是效法基督，乃是分享基督。因为我们要成为分享基督，他这里面特别讲的这个观念，效法这个观念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把我们带进了天路历程里面，不是有个忧郁塔吗？他说你如果走这条路，效法你很快就掉进去忧郁塔里面，那你在忧郁塔里面就可能淹死在里面走不出来，痛苦嘛，你爱死越爱越痛苦，越看自己越厌恶，然后又没有路在哪里。他说这个是刚开始第一个你的根本的认识观念就错误了。后面他就讲说，我们的起点变错了，怎么回事呢？我们期望要做的根本我们做不到。基督徒的生活信仰不是效法，所以他说当我们认识的领悟这个效法跟分享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些东西会开始松动。你要效法跟你要分享两个是不一样的，效法是我要学他，可是你又不是他，怎么学得来？以前那个经济学家不知道是谁，那段时间在流行什么《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有一段时间台湾，然后很多人去看那个书，那有人就讲说你看书也不会有钱啊。是啊，事实是这样子嘛，你不会因为看了富爸爸你就变成富爸爸，因为你又不是他，你的资源认识观念所有一切跟他是不一样的啊，也都不一样，所以你怎么可能去效法富爸爸的做法呢？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讲简单一点，上个礼拜我们下午就讨论有关家里面的教育的问题嘛。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一个东西哦，你千万不要效法谁家是这样带，谁家是那样子带哦。你拿回去你再用的话，你就死路一条。因为你家的文化，你跟孩子的互动、信任度跟爱跟摆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可能用一个成功的教育法来弄自己家呢？再怎么成功丢给你，你弄到你家就失败了，这就是事实嘛。所以我们是不可以从外面去效法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看见有一些灵里面的认识跟看见，你要寻求主啊，我家的文化、我家的教育、我家的孩子、我家的父母亲，我要怎么陪伴他们？你要来到神面前寻求之后，然后在这里面有交通、有等候，救恩会临到你，智慧也会赐给你，这时候你再回头去爱你家人的时候，你会知道怎么爱。这样理解了吗？有些家你是必须要管教的，有些家你是必须要放手的，有些家你可以讲责备的话，有些家你可以讲温柔的话，都不一样啊。所以千万不要再迷信外面什么方法适合谁家，没有那种道理，全部都经过祭坛，经过祭坛，但你听到这个适合你，你要经过祭坛寻求神，让神在里面动工预备，神说话，然后你去回应，你的家就开始改变，都是经过祭坛的，听得懂？经过祭坛，讲白话一点，这不是凭自己啊，里面是寻求过后十字架的大能来推动的。所以这里面他提到的保罗的情况，然后告诉我们，不是靠自己，不要在起点上错误，也不要在观念上错误。然后他就最后讲的这个是一个奥秘的联合，所有有力量的、有果效都是跟神联合产生出来的。讲最根本的东西，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怎么传？生属灵的孩子怎么生？
生命传
递。我跟大家讲，生要两个人，你要生孩子一定要两个人，对不对？跟基督联合才能生，你不跟基督联合不能生，靠自己人工的就生出以实玛利或者在外面乱生，所以你要生下属灵的孩子，生命福音的大能要显明出来，跟基督联合，这个神圣的奥秘的联合在你里面真的出现的时候，你那个属灵的关系翻转的，属灵的产业会产生出来，这个认识清楚好。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罗马书，甚至去今天强调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去反刍也好，思考也好。那这本书的最后他提到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得着，这是跟神的信息有份，这是彼得后书那边讲的话，我们是跟神的信息有份，得着神的信息，分享神的信息，温柔是圣灵的工作，喜乐是圣灵的工作，甚至忧愁也是按着神的心意生出永不后悔的忧愁，永不后悔的懊悔， 这就是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就是信仰。跟神没有份的信仰，那些都是人工的，人工的我都称为它就是宗教。那、啊、你宗教就是在旧有的模式里面在打转，那是没有路的，那越信越劳苦，越过越痛苦，然后都搞到最后为什么变成这样，怎么基督徒长这样，教会长这样，因为起头就错了。我们不能效法我们里面没有的东西，我们能够效法是因为我们有得着才能效法，这个就是从救恩进入的一条路，这样清楚了。先到这边啦，我想大家都交通啦，那这本书有空可以看。